七章，你看什么？七章。 加一等于等于十。那么神实际上呢，他已经成就的工作，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当他预备那块地的时候，就是突然从地上来说，神老早预备好了，在加利利海边海周围的那些土，突然那些地质是完全根据神的恩典，因为这样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种子要落在何处。什么样的主是好主？那个主呢是做苦难，那个主持的是曾经地受了震动，然后火山爆发，族人来看是苦难，族人来看是眼泪，但是呢，那个主持突然是更喜悦。那因此这个土壤是这样的土壤，所以很容易吸收阳光。因为我虽然黑，却是素的。因此土壤是咖啡色的元素，所以很容易吸收阳光。有一种的土壤经过神甚至工作以后，和那个从来没有经过工作的那个土壤不一样。现在你看没经过的，它会震撼人的心。经过这个工作，结果就变成好的。那些在世界别的地方，也许他们过非常快乐、非常平安的日子，但是那块地、那块土壤常常是像沿海路一样，常常像国际大道一样，被人践踏或被踩过的，是坚硬的。所以你看见那个泥土、那个生命，它里面不容易长大。生命要长大，它需要吸取阳光，它需要吸取水分。然后呢，我们知道，因为这种土壤是特别容易吸收阳光，所以它长得特别快。所以，如果你看一片的特点，有一条路，特别是沿着地中海，沿着这个大西洋海的周围，你看那里的土壤所长的那个大麦，就比别人长得快。所以果然就在这些土壤里面，你能找到舒服的东西。而且我们在每年月节的时候，你还记得吗？这个祭司就要在神面前摇那个果子。那么等到他们摇那个果子的时候，神在天上保护你说：“我认得，我认得这些土为什么要活着？因为它是成功做一个结果。十字架在我们上做工作的是神。”结果你看这个土壤就变成非常柔软，这个土壤呢就变成很容易吸取阳光，它很容易感到神的电影，很容易让那股神的热发心就打开，就容易让你的话进到它。所以这样的东西，这样的基才能好。所以我们不是听说多少个月，我们一直说有好土，但什么样的好土呢？我们要一个好的土，那就是在我们身上有很深很深的共识。一也是有呼吸，沉寂必要。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迦南地那块土地是神他亲自设计，也亲自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那块附近的土壤和土质，是经过神长期工作的结果，他的目的就是有一天，他要把它带到人类的历史中间。那么在这以前，上帝这一方是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你如果注意圣经中讲的这些历史，那历史多半都是在犹太人，或者在希伯伦，或者在耶稣啊，或者是在撒玛利亚，很少提到他。我们昨天就说过，这个基尼列湖不过是提过三次。想到加利利海在旧约提的非常的稀少，而且因为他用基尼列湖的缘故，所以呢，我们不认识他。但是我们的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基尼列意思就是奇的意思。那为什么下面行呢？那弟子们，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哈巴图以及这个等到哈巴图写完《如懿歌》以后，然后他受了影响，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叫做丝弦的乐器。那这个乐器是钢琴的乐器，这个乐器乃丝弦的乐器。那么大家还记得在启示录里面，在天上，那么你看那二十位长老，他们手中拿着琴，还有许多圣者，他们手中也拿着琴，他们给我们唱新歌。为什么新歌呢？新歌就是神在他的一个心里逐渐没有，神在他的那一个雕刻在逐渐没有。现在呢，不是时间已经预备好了，不是世间埋有一个伏笔，然后产生一个歌，这个乃是阴极的歌，就是人在工作之后很自然的就有极歌，所以他们手中抱着乐器，而这个琴呢，就是丝弦的乐器，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是那个荣耀，我们主就是率领众子到荣耀里面，他就是。这个他就是诗篇二十二篇所说的，他率领在地中的会中，他是率领着我们的，他就是我们的主宰。但是不要忘了，他手里拿着琴，我们就是他丝弦的乐器。所以你看，当他在弹这个丝弦乐器的时候，从表面上来，他弹这个乐器的时候，它震动我们的心神。当我们心里如果有感觉的话，我们会觉得可能，我们会觉得害怕。但是每一次震动，每一次的弹奏，好像我们受了伤，好像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觉得惊慌。但是呢，因为我们是他自身的乐器，结果经过弹奏，最后呢，就成为天堂。所以就是这是为什么解释你说每一次的打击，那个打击你要想到是打击在丝弦乐器的每一根弦上，都是真正的秘密。如果你所收集的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所以就是难怪在旧约加利利海称作金莲海，你看它的海的形状，你看它的湖的形状，就仿佛是我们灵粮手上的那个丝弦乐器。我们不懂得为什么地震，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火山，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其实我们知道，大概是1839年的时候。我们要在叙利亚那个时候呢，就会有很大的地震。那个地震把整个的城墙就推倒了。那么你还记得主耶稣说，城到了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么主耶稣和门徒们坐在海边，或者坐在他们一处在他们家周围那样讲说，在城到了山上是不能隐藏。所以在加利利海周围的人都知道，有一座山是在山上，那个山是不能隐藏的。这个山、这个山、这个山、这个城的名字大概是。那到今天，如果你到加利利海往北边看，有一座城根本就处在山上。所以说，这就是指说我们的好心没有不能够隐藏，因为城盖在山上，或者这代表是建筑。但那次的地震呢，就在那个高山上，就是那个城在山上那个城市里边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上面的历史，好像那是加利利海的历史是最古老的，他的工作是神最古老的。如果你到约翰约大哥，如果你到到这个地中海沿岸，那些是有神的工作，但是比较。加密的工作来说，好像是比较近一点。神在那些地方的工作没有像加密工作那么强。为什么？因为神要有很深的工作，很长远的工作。最后呢，等到加密出现在人眼前的时候，那加密所代表的 就是神要赐给我们，要让我们清楚，要我们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说这个三边形海来说，可以说在旧约难得的事，但到了新约，你看到了不一样。所以可见呢，神老早预备人生的，让儿子不是降生在玻璃城，而是工作的时候，他就能在被里面吃下的地方做他自己的工作。那么当他们读到这里说，在黑暗中行走的马戏，看见大光，不但是一切的人有光照，他这个很适应的时候。为什么说住在乡间的人他们在黑暗中？为什么说住在乡间的周围的人在泥之地呢？这是很有意思。如果你知道我们昨天晚上所说过的，那个知道是黑的时候都是全部他们在房子通通是黑的。所以现在你会想象他们所盖的房子是不是白天也是黑漆房子，就是他的房子就是这样黑黑漆的。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特别坑苦就真的，他难得就骂，就是骂的，因为在那个房子这个黑的那个石头遮盖底下，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到了乡间那一带，你的感觉无论是白天无论是晚上，你觉得这些人好像是在黑暗中，因为他们所有的，他们整个被他们那个黑的石头，火山飞出来的石头，他们抛给。那不止如此，他们好像在泥之地一样，尤其到了晚上，黑漆一片，就是点灯外面也看不见。所以你看，圣灵只能在世界上找这么一个地方来形容。今天在道德上，我们怎样在黑暗中行走的？我们怎样处在信息？结果发现，有一天你坐在地上，我们就看见了大光。我们住在泥之地里，有光明照。所以就这么想想，他当时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当他行走在以色列中间，当他到以色列那里去，这个感觉什么感觉？这就感觉说，我们如果说行走那块地是在黑暗中，也是在泥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看这个圣灵就非常的仔细，给我们看出背后要让背后要形容我们如何的时候。就是住在营地里或者在黑暗中行走，他们怎么看见大光？结果我们已经预备了真理。所以我们讲到迦南美，我们讲迦南美一寸之地，事实上都是神工作的结果。许多工作是和十字架的工作是相关。十字架我们知道，十字架乃是在2000年前所完成的工作，这个工作和我们说的是极大的关系。但今天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一直应用十字架的原则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雕刻，那么就是许多时候好像我们学院，许多时候好像我们透露我们的心，但是其实每一次的打击，每一次的拆毁，每一次触摸，你看见都是圣灵。那个工作的结果是叫我们来看见他。那个工作的结果，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这些人是处在黑暗中，而且是处在死地中。因为你看看，这些的地方就是在那个亚利海的，就是在那个旗的，我们说过。这个形就像自觉的乐器一样，那这里呢就是这样的在你我身上来告诉。在昨天我想我们一起来看关于那个功夫，就是说那一段呢可以说是火山喷出来的地方，所以这就成为了加利利的证据。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是在那一带居住的人，所以不知不觉的住在那里的人，他们的脾气、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性情呢，就好像就是那块地方所衬托出来的。那么，就说整个迦南来说， 可以说在内在，就是住在家里内在的人，他们性情非常非常暴烈，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火爆的人。那么这就像火山，所以许多时候啊，你看见许多家里的人，每一个人几乎都是一座火山。许多时候呢，他们就倒下。所以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的自然界，地震也好，火山也好。但是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我们住的地方，圣灵就是这个教导我们，我们就是那些。你不要以为说，因为那个火山爆发了，所以今天这个情形，你要看见说，百姓住在黑暗之地，百姓住在死荫之地的，你看个个都是火。你以为这个结束了，他的门户里面有两个人的历史，真是大的历史。这两个人，一个是天上的，另一个是哪里来的？相遇。那唯一脾气最好的是谁呢？是犹大，又有大的苦，又太犹大的。所以你看见吗？犹大的是哪里？犹大是非常的恶。犹大在十二个门徒中间呢，他把自己包装的最好，当时最好，没有人相信，他就没有犹大。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人不像彼得一样，彼得他心里在很苦的，这样的人，你看他常苦。但是呢，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那边，他非常斯文，上过教育，他会领上自己的脾气，他会给自己他会容易看。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人斯文、有教育、有涵养，都是不在耶路撒冷。那么所有的在加利利呢，好像你看见吗？每一个人都是做活在的。你还记不记得那两个门徒打过的人？他们光知道了加利利啊，结果人不接待他，他就询问主耶稣说：“请你从天上降下火来。”他们不知道。你看，这就是加利利的脾气。加利利不仅口音，彼得一讲话，别人知道他是加利利。那加利利还有一个特点，你看一看他。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根本就是粗犷的人。这个人呢，根本就是像火山人，跟雷子一样，就是他们性格呢，就是那样的性格。这个也一样，就是古代的这种人都知道，德国人他们常常小苏格兰人，因为苏格兰在北方，觉得他们很粗犷。这个英国人他们讲英文就是皇家英语，他们看不起那些苏格兰人。而且苏格兰又东边很大，所以他们呢在东边很大呢，所以他们常常为了躲避的时候呢，他的脸上都发热，因为他要躲这个红色，他们也不会把他们笑到的脸吃歪了。那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区域底下，在这种风大的地方，他所显现的脸就是那样的。所以这个约瑟就是他们的犹太历史学家说，这个加利人呢，第一叛逆性非常强，第二呢，他们喜欢革新，而且呢，还给很容易上瘾。在这种环境下，你看他们就是这样的。那不是如此，他们很喜欢挑战，他们就是喜欢挑战，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火山，所以我们要说每一个人都是火爆的。他都是这么一个，都是这样一个人，那么是可以说就是加利利。那么百姓是什么？这个在耶稣的门徒里，一个叫贝贝雅的戏，这个贝贝雅是带出来的耶稣的恐怖分子。那些人呢，他们觉得如果谁要帮助我们，我们要自己帮助自己。所以他们为了反抗罗马的压迫，那么他们觉得我们那些开始就要爱上他，我们当然是爱上这个出卖我们自己国家的。那么所以这些人呢，可以说一直是要想推翻罗马政权。那么他要知道，就是他们留下的大的本领呢，都是在讲什么，都在讲什么。那么他们可以说所留的血人就是革命者。那么他们的感觉呢，就是觉得一定要把罗马人赶出去。所以我们当耶稣就讲到把行走在加利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事实上呢，我们要懂得那一点的历史。所以我们好好在看昨天晚上给大家看的一个讲义， 现在我们可以翻到第三章，第三章。那么第三章虽然也有很多新闻嘛，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套路，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一面看，一面可以把它记下来，也是直接把它翻译过来，因为我没有时间，我们把它翻出来。但是我现在我想，我会把这个作为解释啊。那么首先大家都知道，在中间一看这个牌的形状，你看见吗？这个当天牌的这样一个形的形状，那非常清晰的。那么这个塔是有多长？大概十三英里，或者二十一公里，宽的大概是七英里，或者是二十五米，大概可以很快的计算。那么你可以把它记录在中间，我想这个是非常容易。那么大家看这张图的时候呢，我想我先跟你是我们讲到这个贝雷党新闻的时候，讲到贝雷党的故事的时候，我想我们顺便呢就把整个的加勒比稍微介绍一下，加勒比稍微介绍一下。那么这个你看过去啊，你会看到有三个这个有这个三个有案例的地方，那有三个案例的地方。那或者这样说吧，假如我们把这个加勒比海上做一个中的话，那么从十二点半到两点之内，你看这一部分是我们可以用暗指投影，就是投影暗指投影这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投影的部分呢，暗影的部分呢，就是五点零到六点半这一部分，这一部分。那么大家可以，这个约旦河刚好是从这一部分进来的，从这一部分出去，这两个暗影。那么然后呢，就是在十点钟到十一点是另外一个投影的地方啊。那么所以有三个暗影的地方。那么三个暗影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沿着加勒比海的三个平原。那么这个平原是复数的，就是说十点到十一点，那个叫格利沙的平原。那格利沙勒呢？事实上呢，记得就是基尼列，基尼列是希伯来，后来他就是把罗马化了，就是格利沙勒。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平原叫格利沙勒平原。那格利沙勒平原可以说是全国，就是整个加勒比最肥沃的地方，是十点到十一点。那大家不要忘记，耶稣一生的工作，特别是在加勒比的时候，他多半就是集中在从十点到十二点中间，这加勒比的土地，那么就在这个，那么这个都在这个时候。那么除了这三个平原之外呢，其他都是高山，其他都是。所以你能够想象，在整个的加勒比海，只有这三个地方是平原，而且是很肥沃的平原。啊，其他的很高很高的山。那么加勒比湖呢，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你在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地方，这淡水湖比它更低。那死海是不淡水。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他的福音呢，是在这个地中海，在加勒比海边。但这个加勒比海呢，那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淡水，在这里你找到鱼，你也能找到大鱼。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他跟随我，就是像让你如得人，像如得人一样。但是你们这个湖、这个海和世界上所有的淡水湖都怎么样？为什么？因为这个海呢是在海平面以下200公尺，或者是大概680米。因此，所以事实上呢，你知道死海呢是在海平面以下400公尺，所以大家记得吗？那我这里顺便稍微多说一下，如果我们历史国家当中有这样，我们的脸呢有一定受到很大的伤害，有一个很大的疤痕，做了一下，这个很大的疤痕呢是从土耳其开始，有一个海底大河裂下。那么结果这个海洋的裂口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所以一路南下，那么经过以色列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刚刚好就是在加勒比海中间， 那你会发现呢，你知道你经过他这一海，你就发现这个通通是在大山的裂谷底下，告诉我们说，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在我们地球上就留下一道的伤痕，是用这一道的疤痕来代表罪对人类的创伤有多么深。那么在这个整个大山裂谷最深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死海，死海是最深最深的，在那里什么你找不到，你只能够找到死。所以现在你还是很清楚，主耶稣的工作就是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从死海里面开始。但是后来他进一步的工作呢，是在下面。但是无论是死海，无论是地中海，都是在海平面底下。因为这边我们看见，人是愿意堕落，堕落到人地步，不在海平面上，是在海平面底下。我们的的确确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现在你如果一座山的海拔以上千英尺，或者两千英尺，现在你所说的是负650，或者负250。或者不是那样的事，父神就是亏欠的事。所以你看见吗？因着我们要回到地上，要在下面的海行走，弟兄姊妹，你看谁当初这个顺治这一块地这一块湖的时候，他到全球的时候，整个的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只有这么一个代表。让你有打鱼的，让你能够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什么？不要忘记，你记得，我们当初提前是对我们说，来跟什么？要记得，这个湖不是日月潭，这个湖也不是日月瓦的日月潭，这个湖也不是西湖，这个湖乃是全世界最大、最低、最低的，那只有烈火。所以圣灵的使者的形容给我们看，每一寸是迦南地的每一寸都是经过神精心设计，这里的每一点都有他属灵的意思。大家还记得耶稣刚刚在地中海起来，对不对？你记得耶稣他一定要受十几个难题，你想原因为什么？他要受约翰的洗，当然要进入翻译。但同时呢，他让这里知道他是约翰的女婿上来的，因为你要受约翰受这里的一个父亲在死海附近。那么，你知道这个刚好是几千年前约书亚带领的人从约旦河上来。那么，约书亚为什么受这个祭呢？就是要从约旦河上来。那么你记得那个证明不是主耶稣做的，还有那些百姓也受的病，他们都从约旦河上来。但是耶稣现在要提醒这些证明，因为旧约约书亚，那个约书亚的字如果把它翻译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如果新约耶稣那个希腊文语版翻译成这个希伯来文的话，就是耶稣了。所以当耶稣从约旦河上来，事实上是约旦约书亚从河里上来。意思是说，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要告诉全世界，他就像约书亚。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要开始整个工作。这是在整个工作开始，他的起点是从人类堕落最低的地方开始，没有地方比耶利哥、比死海附近更低。我们如何开始？但有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我们主要是约束的，要领着我们走下来。十字架不仅牺牲我们，十字架也把我们带到牛奶里面。所以感谢你，我们主工作是慢开始，但是后来你晓得他往哪个里面去，到哪个里面去。那么真正整个的工作，在整个工厂。那起点是死海，但整个工厂是下面的海。不要忘记，不管是死海的话，不管是下面的海，都是在海的一面底下，是低洼的。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我们知道那块地已经被预备好，那将来的是得荣耀。得荣耀的意思是，他也得高升。 我们当工作的时候，好像我们还是非常的低，但是目的的结果是什么呢？叫这个被鸟吃的地有什么？所以我想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也可以说，也是这个可以说是下面一点特点。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那大家看看这个地，看看这张图，你就会晓得，就是说，就是湖面来说，它是在海平面以下，比海平面还低200公尺。那么就它周围来说，我们就它周围来说，都是高山，只有三个地方是像平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你会发现，这周围的山地量很高，但你爬到山崖上去，你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陡峭。那么，如果主耶稣是从拿撒勒在西南边，他到加百农去的话，他所走的路呢，就是这里一个大的箭头所告诉我们。那大家看啊，如果你看这个图的最左边，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叫 C A B C C 那个就是阿贝尔。山脉那里很高很高的悬崖，叫阿贝尔山或者阿贝尔山。那么耶稣呢，大概就是一路上从那个从阿瑟勒，然后呢，那个可以说是高地，这个可以说是很高很拿手的，那个都是高地，然后一路上就往下，本来是在海面以下，现在呢要往地上去。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一个大臣的儿子，他从加拿大就到加拿大去找耶稣，那加拿大就在哪里？哪个地方？那么他对耶稣怎么说？他说是要下去，我的儿子。那为什么说下去呢？因为加拿大就在海面以下200公尺，而现在拿撒勒和加拿大可以说是很靠近，所以呢是从高山要往下去。所以呢，当他们还在拿撒勒的时候，这个天气气候呢是南方的气候，但一到了这个地方，一到了这个加利利海平面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变成热带的天气。所以就是你看见吗？不管是什么时候，春夏秋冬，你发现说，在这个地中，在这个加利利海四周围，总是很热，特别热带一样。所以呢，许多的水果，许多的森林能够，许多水果能够结果的日子非常非常长，就好像月亮。所以你看，有一面我们知道这里高山，等一下我还知道还有一个原因，叫它为什么那么繁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就是因为它在水面以下，在海面以下，而且呢，我们知道是这样一个湖。周围都是山，就三个这样的平原，结果呢，我们知道这块地方就变成了非常富肥沃的、非常富裕的地方。那么，这个和神设计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好了，我想我们说过了啊，这三个平原，那一个是10点到7点，一个是2点半到2点，一个是5点半到6点半。那么这样的三个区域，可以说是最肥沃、最多地方的。所有好的大麦和小麦都应该是10点到7点这一区域。这里土壤特别特别肥沃，所以蔬菜的果子多半都是从这里来。他们能够在祭司面前让祭司在神面前摇摇，那么多半都从这里来。所以我想看到这一点，这一点要有才可以。那么然后呢，你记得下面一个就是我们昨天说过的，就是沿海道路。沿海道路呢，就是这个大的箭头所指出来的，那是沿海道路。比方说大概是我看啊，大概是我看大概是10点的地方，那么大家知道它有一个地方叫做马莫达拉，马达拉就是 MACDALA， 那么这个字其实就是莫达拉，我们叫莫达拉玛利亚就是从那里来的，可以说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从这里的 这个就是从摩达拉，这个就是从摩达拉一直到芬里高的历史。那么，所以这个沿海路呢，是一定经过摩达拉。那么到摩达拉以前呢，要经过两个很高的悬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阿尔卑尔山崖。那么从那里再往下看，你看见那个海面海潮，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湖可以看得非常非常近。而这个阿尔卑尔山崖呢，就是奋锐党这些人他们的工厂，因为他们盘踞的地方居高临下，而且他们控制整个的沿海道，所以就非常厉害。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们罗马，他们要袭击罗马军队或者袭击西域这个军队的时候，他们可以袭击，因为他们藏在居高地。那么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原来阿尔卑亚这个山崖下面有很多很多鸽子洞。那么平常呢，找地上鸽子呢都不在那个洞里。那结果呢，这些人呢，他们为了分裂党呢，他们呢为了要盘踞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呢，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山崖这个峭壁上面，他们就住在那。那怎么住在那里呢？他们到了山顶，到了悬崖山顶，然后用绳子呢把自己吊进去，然后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的话，把你所有的食物都这样，他们都住在这个山崖底下。那么大家知道，到了八点钟的地方有一个基地啊。我们知道，这个是整个加利利海唯一的一座大城，其他的都是分镇，这是唯一的都市型的一个地方。那么基地啊，我们说过这个名字呢，就是罗马皇帝。那西域大地，我们知道为了讨好西域王，为了讨好罗马皇帝，所以给他起名叫提比亚。那为什么建了这座城呢？因为这座城就变成他的首府。那同时呢，附近就在他南边一点地方有洗温泉。那么罗马人喜欢洗温泉，所以呢，这样呢就变成可以说在这个整个加利利海这个可以说是最繁荣的一个都市叫基利亚。那么大家知道，西域就是驻守在那，那么基利亚的主角是哪个？就是说这个西域的。那么当这个西域建这个城的时候，主耶稣还只有十几岁，主耶稣不能十几岁，所以等到主耶稣长大了以后，那么那座城已经在那。那么就在大概在公元前338年，那个时候呢，那个附近已经有很多的分裂党盘踞在那里。那么他们那里抵抗罗马，而西域呢刚好是和罗马的西，我们的西域也是半犹太，他们有部分血液是东人血，那么当然可以说是等于是种族一样，替罗马来管理加利利这块。所以他们尽量讨好犹太人，但是分裂党呢，他们不只是要抵抗罗马人，而且要和这个凡是和罗马结合，凡是这个讨好罗马的，那都是他们暗杀的对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那个时候这个西域呢就要摧毁他。那么他们摧毁的办法是非常非常的残忍。他们这个兵丁呢，这个罗这个西域兵丁也是从学院上流失掉下去，然后呢起火放火呢他们工厂，所以就是许多。那么我们要记得，那个就在那个附近，就是造成了多少分裂党。所以简单可以这样说，这个全国或者以色列国或者迦南地，就是最害怕的。那最多感觉到和敌人体系生命的感情呢，他们的爱国意识非常非常的高涨。那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暴力， 所以他们觉得一切都是努力来解决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整个迦南地，在整个迦南地，我们的恩典对象，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可以反对我，他们不喜欢我，他们出声反对我。但真正付诸行动的乃是谁？所以我们知道，在他们犹太人著作里面，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迦南地人呐、他们要努力，要努力，他们不要钱。但是在耶路撒冷和犹太人刚好相反，他们要钱，他们不要钱。所以这可以说是犹太人自己，只要他在当地，他们要努力，他们要努力，他们要活出努力。所以呢，为这个缘故，他们一定要把别人从他们那里，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贝贝塔。那贝贝塔这个大本营，就是靠近这个摩达拉的外环的摩达拉，如果你住在摩达拉城，你往上面看是很高的山崖，上面很多的鸽子洞，你就知道说贝贝塔是含义的。所以这附近一个山谷啊，两个悬崖的一个山谷就是鸽子。那么主耶稣每次他从这个从哪里从这个拿过来之后往下怀里去的话，他一定经过这个。所以在这条路上，从下怀里一直往哪怕这条路上，你能闻到什么东西？你能觉得四周围的韩剧都是这一系列的犹太，都是这一系列的韩剧，他们要把罗马人赶出去。所以记得，我们主耶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他在内在教育门徒，也教育犹太。那么我们记得，这是其中的一个环境。所以呢，这个是亚伯拉罕，或者不是这个叫雅贝尔山悬崖，那么这个就在我们的地图这个低的地方，或者是石头山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在那个中间有个古树叫做鸽子，那么从那里就是一条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沿海大道，那么沿海大道从波达拉呢就到格林萨尔城，从格林萨尔城就到加百尼，再往北一点就到了加百尼。然后到了加百尼以后呢，就到博塞大的在上面一点，那博塞大是靠近大概12:30的地方，还一点钟就博塞大啊。那么这个博塞大呢，再往北一点有一个跨四的地方，那个也叫博塞大，不过那个叫朱利亚博塞大。那么这个整个这个沿海道路从那里经过，就走经过朱利亚。然后从那里呢，就往大马德去。那保罗到大马德德去，大概是走这条路，就是沿着这条沿海路，一直到大马德德城。所以我想，这个从地图上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其他的一个小路和小路箭头呢，你就知道说，这个地中海呢，连这个香芋海可以有四通八达。反而如果你到犹太人，你到犹太人，可以可以有一路到处的一路，你到处是干的河床，行路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在迦南地有一方人和世界接触最频繁的，就是到处都是路，那么反而你在犹太人附近反而变成非常闭关之城，因为他们除了山之外，而且还有旷野把他们自己隔离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住在耶路撒冷的和在迦南地。那因为他们住在旷野，因为他们住在风景宜人的地方，所以这些人比较奔放，比较粗放，那不像在耶路撒冷那么收敛，或者他们那么有修养。所以我想，这个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他们性格完全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如果大家看啊，如果你从一个地方往北边，你看到这个波塞大以后，如果你沿着小的这个箭头往东走，往东走，你会走的一个地方是 DABC 是 D。那么这里的另外一个词叫伽马，伽马不在这里面，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因为彼得、雅各、约翰他们 可以，住在哪里？他的故乡就是这个地方，他的故乡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波塞大。那波塞大大概一点钟那个地方，就靠近了维霍的地方。他们在往北走四英里，到了一个茹里亚，茹里亚也叫做波塞大，但是呢，那个城市的罗马城市的希腊是外邦，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彼得、雅各、约翰和腓力来讲，他们就在一个很简单的渔村，那个渔村呢就叫做博塞达，而且博塞达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很现代化，我们现代化的卫浴设备，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水啊，这个从约旦河流下的水，经过这个到了注入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那么一经过这个水，所以他们的卫浴设备很自然的输水设备就是用这个水进行建立的水。那么我们要知道，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这种环境底下长大，是在这小渔村里面长大，鱼在这里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呢，但是呢，他的内心界附近不远，其实这里到他们不远的。那么在这里外面的人在那边。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知道，特别到了主后67年曾经背叛过罗马，然后罗马兵围剿他们，那么他们也像马萨达，我们叫马萨达这个记者是主后73年的时候被罗马围困，他们也是带头的，特别两个人都死守那城，最后呢，他们真的把他们攻下来，他们全部杀了，这就是一个很惨烈、很壮烈的犹太人，一个是讲的民族。就是他这个北方人之间有经过这个以色列的民族英雄。那么不要忘记，在马萨达是以前是在主后67年，在加拿大那个地方已经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呢，他们就这一般人事实上呢，他们就已经是盘踞在了，这就是分类了。那么在这些人里有一个人可是，那就是分类。他吸取我们所呼叫的东西，分类。像分类的西门根本就是非常暴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标准典型卖国人，那就是马太。你看马太根本为替罗马政府收钱，所以根本是替罗马来吸自己同胞的血，所以这帮人被人恨，被人取悦。而分类党的西门想要杀的人就是马太。所以呢，神能够把他们、耶稣能够把他们放在一起，一同来跟随他。所以我们要记得，教导我们的视频，我们要提到这个背景。事实上呢，这一区是火山区，不是火山区最重要的人的性格，那里的性格，就事实上呢，也感染了火山那个地区的，他们都非常火爆。非常激烈的，而且他们非常爱国，而且每次他们爱国一直都不行的。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叫犹大，加利利的犹大，他就住在加拿大城里。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西门。没有多久以后，就是因为和罗马对抗，结果就被可惜。那么后来呢，到了这个67年的时候，不是他们起了革命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犹大的曾孙，这个曾孙呢，就是在那个，因为最后他们都是投降，最后他们都是倒在了中间地方。然后呢，到了主后73年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人里面有个主角叫以利亚谢，他们呢就是也是革命的这个头头，那么就是他。还就是少数族马大的，最后他们全死杀。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这些所谓革命英雄，这些所谓你记不记得刚才我们就讲到那个什么比拉多老师把这样的血缘和信仰摊在一起，这个为什么就出现这些所谓革命大学？很清楚，因为他们要背叛，所以你加对这个比拉多就和信仰混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人他们非常的豪爽，非常的英明，所以圣经里面呢给他们起名，我们好好看一下是不是已经讲是不是已经讲第18 西伯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破仑人在田野偷处也是如此。那我们说过，西伯伦人和拿破仑人都在大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西伯伦人拼命赶死的，所以所有的家庭可以说成家庭，所有的那些发表高论的都在路上。真正傻头颅，真正傻热血，真正抛头颅的是家里。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拣选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想到天国近，你看你这句话不是在耶路撒冷，这句话特别是从当地讲，特别是从这方面讲，那么大家要知道。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他们有一本圣经，他们整天就埋在圣经里面。他们知道神的话，神的命令是在话里面，但是他们对这个环境没有感觉，对他们的环境没有经历。只有在加利利那一方面，他们不只相信说弥赛亚完美，而且他们真是在奉献，一个在奉献来。他们觉得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自己能够帮助，所以那些奋力党的信徒呢，很多都等候弥赛亚。他不像这个耶路撒冷或者在这个犹太的那一半文士和法利赛，他们的确对神的话还有认识，还有启示。但是呢，这些人不是实行的，这些人是理论，他们有很多神的知识。但是就是那真正渴望弥赛亚来，真是巴不得弥赛亚来能建立他的国度。那就是他们读圣经读到这个圣经里面先书的时候，你看看他们就不行的，他们要等候弥赛亚来，结果千等万等弥赛亚不来，起初以为说弥赛亚可能是个民族英雄，后来看了圣经发现原来圣经所说的弥赛亚那是个超人。乃是从神那里发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些在加利利的那些人，他们的确是等候盼望弥赛亚早一点。那这个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些当初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的确确是由以色列中间等候弥赛亚。但这些人没有多少知识，这些人只是打鱼，这些人做房子，这些人他们留的学就是这样的学。所以呢，现在为什么其实他们知道的不多？在贝贝党这些的这个教导底下，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是最有力量的。但是你是谁？主知道，主认识他，主知道他们所向往的哪些国度。所以现在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做什么？我们在天上，愿意你的国降临，愿意你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他们在讲的天国近啊，那必须是。现在你看，你说不错，这些在压力的人，他们所想到的国子早已经降临，就可以把罗马推翻了。但是呢，我们主给他们看天国，我们如所说的天国，和他们所想象的弥赛亚国是两回事。所以就是你看见吗？其实我刚才不是说过。主耶稣在什么地方讲山上的教训？主耶稣写我讲山上的教训呢，就是我们刚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每一次啊，这门徒们和耶稣如果在谈天，耶稣教训他们，他们坐在那里，他们往这个鸽子谷的方向一看，他们就看见了在鸽子谷的后面有一座披头山，那个披头山就是主耶稣在那里教训。山上就是山上的教训，所以你在这个山上呢，你远远可以看到这个贝贝亚横盘距离。然后耶稣怎么说呢？有人告诉，有人有话说，要一夜缠绵，你要要爱你的仇敌，要爱你的敌人，要恨你的仇敌。那弟兄们，事实上这个口号就是贝贝亚的口号。但是耶稣只是我告诉你。要爱你的时候，为他们祷告。所以就是，这些门徒本来各个所留的血都是加利利的血，这是因为。所以你看，他们等候的国在来临了， 但是告诉他们说，他们来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天国，但是这个天国不是用武力来建立，这个天国并不是你盘踞的他妈那个山，或者你盘踞的阿贝尔那个山脉，你就能解决问题。不，你看见我们所建立的国度，不是用枪用炮来建立。在这里的力量比枪的力量比炮的力量更大，那就是爱。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你就在内在，你记不记得耶稣在海边将鱼给吃了？我们晓得在犹太海域里面，如果你现在还好，我努力可以来，但你们从天国下什么？天国并不在你们手里，你们所想的，如果你现在活在这时候，那么你再还有谁管你管教了？那么有一个人会问，那么你看见全世界就变成了公益的国家。但是就是主耶稣提醒他，你在天国是什么？天国好像主耶稣自己，他是流泪的，他却是流泪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些种子会打到路上，有些种子会比较低级。只有20%才在好玩。如果他是弥赛亚，应该所有人都相信他的。如果进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今天这样谈是太难了？为什么耶稣不叫天使？那真的把天使就在台子上空传在那个福音，然后告诉大家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悔改。如果你们不悔改，我让你们从三天到三天有每个人都要悔改。但是因此这个是犹太人所想象的那个弥赛亚，这个不是天国。你看天国是经过人类，天国是经过耕耘，天国有一个可能，我们有办法之王，但有的人可能不听使他，有的人有的人就把25%的毛子是落在我们是落在他，只有25%的人是归向他。所以就是他宁可等人自己去练，因为他的国度并不是用枪用炮来威逼，不是，他用爱来激励，他用各种的环境来唤起，许多时候根本是没想过，他用爱来唤起。所以呢，这个主耶稣是在说的，主耶稣是在这个背景底下，然后对于这个将近100多位的人家来讲，天国的你们应当明白，然后告诉我们天国实际是怎样的事情，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的爱护，然后呢，一直向下去，这就是真的马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知道，圣灵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就是一起预备，一起预备。那么就是人的心，弟兄姊妹看见吗？我们的神也已经在那里一直等到有一天，那这些住在黑暗里，那么这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他们看见他，他们看见的不是罪恶感，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就能接受耶稣基督的事，他们根本就能够跟随我。所以你看见，事实上为着这个主来到第一次来的地上，你看见我已经预备好了。但另外一方面，这个从雅各和约翰要天上降下火来，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你们不认识你们的灵，你们的灵是放在哪里？”但是就是在亚当里，我们何尝不都是放在哪里？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脾气好的，是因为别人刺激我，所以我们才生气。但如果你里面一团烈火，别人一团烈火，别人怎么用火才点点点着，就是因为你里面都沾到一点点爆。所以就是你看在这里主要给我们看，在肉体里面没有感觉，只有雅各和约翰，他真的那一次向火神爆发，然后责备他们，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魂，那因为他们一定真的惨了，因为就是他们本相，他们的心。但是弟兄，这是为什么我们预备再预备，一直等到有一天雅各跟你约翰，他真的坐在他们坐在案前的时候，他们看见他了。 然后就有人就看见读者一样把约翰变成了磐石。他当初吩咐天上降下火来燃烧，但是五旬以后呢，约翰和彼得就回到当初的失败的地方。他吩咐要把火降下来，他把告诉我们，圣灵能降在他身上，那个人乃是爱。所以爱的使徒能够向天上呼吁，但愿那爱的人能浇灌在他身上。弟兄姊妹，这个工作只有我们能够做，我们能够把在火山之处里养大的雷，能把它变成爱的使徒。现在把火降下来的是乃是圣灵。乃是生命，乃是爱。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工作是谁在做？这个工作很明显就是我们人。我们好不好？现在再回头看一看这个赛亚书，再看不再看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九章。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但是最重要的呢，我们现在要连到第六节，因有新孩子而生，是一子归给我们，更人第三代他的天口下。那么这一段圣经原则说来，就是从第九章第一节开始，这一段圣经呢是一直是连到第七章第十四节，所以我们好好回头看一下第七章第十四节。第七章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教导，必有童女怀一生，给他起名叫以马内。那么从这节这里一直到第九章的末，一直到第九章第七节，我们知道这里面是一片。如果你想把这个以赛亚第七章和其他的圣经把它分开，你就误会了一份。所以就是这段圣经是怎么回事呢？这段圣经刚好就连着以赛亚书第六章。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生的那一年，结果呢，他看见他在异象里面看见神的荣耀充满整个世界。那当他看见那个荣耀异象的时候，一直到约翰福音开始解释这个异象，圣经告诉我们，原来那个时候以赛亚他远远的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他有许多许多话。所以弟兄姊妹，事实上，这第六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充满神殿的那个荣耀，乃是许多基督来说的。所以你想想，终于看见，终于认识我们。我想，这个你如果读这个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想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那里是写的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好好看一下啊，第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十一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只说他说的话。那弟兄姊妹，看前面所引的，就是有这种叫他加勒也等等等等，这一句话是引以赛亚第六章。所以现在很清楚，以赛亚第六章，以赛亚看见的荣耀异象。那现在根据约翰福音怎么解释的异象？他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这是他就是什么？耶稣基督说的。所以这个圣经实际上是预言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如果你要回头到以赛亚看见什么？以赛亚看见的基督的荣耀。虽然他是在公元前八百年，但是他的预言的灵里面已经看见了。所以呢，第六章给我们看见荣耀充满了这个殿。从第七章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他所看见的这些事情。所以从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不要忘了是连成一片。那么告诉我们说，这个这一部必有童女怀孕生，那就告诉我们为何预备的这些智慧。有一天，耶稣要降生在玻璃，而且呢，他是童女怀孕的身子。那么从那里开始，那么然后呢，一直到第九章，一直到第六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 赐给我们圣神担在他的肩头上，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来临的。他们出于奇妙特殊权柄的用在了关于他的圣神与平安与加增。所以就是这个荣耀很清楚，这个荣耀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有一天我们要降临在玻璃门，是同于玛利亚真的，而且圣神要担在他的肩头。但是问题是当他这样出现的时候，他的工作里面，他工作的场所在哪？那么这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所给我们。那原来在这以前，我们的神已经预备好了，那一块地方是被藐视的，是主沿海路经过的，而且是一个在何外物方面的家。所以这个好像外道一样被契约带进了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谨慎这个地方。他知道说，只有这些人他们才能进去天国的地方，就有应当的。只有这些人不光是坐在象牙塔里面，不光是在讲理论，这些人他们要付出实行。所以说，你们来跟从我，他们就会跟从。主的呼召。这个门徒来跟随他，只有一个人是从犹太人那里走的，其他通通是从大卫来。那弟兄们，为什么我们主前一天上帝说他的几个门徒？为什么我们主对着这些当地的人讲说你们要很诚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让你们有一些背景给我们看。我们实在是对在我们里面没有安全。但现在的人的救恩要求这个地方的荣耀，所以感谢主。当整个加州地涌出光来的时候，那神的目的最后就做明白了。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看很清楚，为何预备救恩，主就预备了这么个地方。那这块地方是神工作的时候，神长期工作的时候，那么叫许多事就发生在这边，包括什么？包括他们的信息，包括这一代人的民族性，通通在里面。但这些呢，都和他的工作，都和属界的上帝和告诉我们一切有很大很大关系。好，我想我今天早上还更大一点，因为我们很快的过了很多细节。我刚才呢是把重点提了一下，但是我想我们稍微把它复习一下。那首先呢，我让大家再看一看这个地图。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地图的周围有好几座城。那么我稍微把认识这一下，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城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每一座城呢，是用一个三角把它画，一个三角把它画。比方说，大家看啊，在大概八纬度的地方，就有西里亚城嘛，那上面有个三角，它画二代表说，在这一个，在那个，在这个地加勒比海周围，它们一起是大的。那西里亚呢是第二大的。然后，那么然后再往北走，我们沿着这个，我们沿着这个反时针的方向啊，我们往北走，大概到快到。快九点钟的地方是莫大拉，莫大拉你看见上面有个八，那表示说莫大拉呢是这一个加勒海第八个大城。然后呢，我们再往北走就到了哥林达勒，哥林达勒再往北走到加百农，加百农就是你记一个三角上的十的地方，那就加百农是第一的地方。所以加百农呢，应该是第十座，就是第十排行榜的话，它是第十位。那么从加百农呢，你看我们的西北方不是有个小的建楼吗？那有一条路一直到格拉去，那个是格拉的实际，实际呢就表示说它是第十一大，是第十一大，在整个加利利海呢，它是排行榜。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回到大概，我想回到好不好？回到这个整个地图的右下角，非常右下角。右下角，最靠近边边的时候，再靠近这个角落，再看右下角， 上面的义，这个义啊，就是这个附近所有人的成员最大的一个，那比基利亚还要大。那么这个中文英文叫加大吧，英文就是加大啊。那你记不记得啊？这个爵士不是从海路到另外一头，直到这个拉丁语的地方，甚至说到加大那个地方。那么加大那里原来加大那一个省，所以呢，这个加大那个城市是加大那的省会，所以调研的爵士在这个地方把他一举赶到海里去。别说把陆军赶到海里去，是在三点钟的地方，三点钟的地方啊，你看一个三点钟的地方，你看见一个西的那个，那就是格拉克的地方。那么格拉克这个地方呢，它这个不仅一个城，因为全城人都在家庭别墅离开他们，那个是第七，换句话说啊，是第七大城在这个附近城里。那最大的就是最大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加拿大。那加拿大人呢，是比加托利里面的一座城。那么比加托利就是十座城，托利呢就是城。所以原来呢，在这个约旦河外有九座这样的城，都是外邦城。那所谓外邦城，就是讲说这个城里面呢，他们一定有一个市场。那么所有希腊和罗马人也有市场。那么不是他们的市中心，那个市中心呢，一定有南北向的一条很直的街，然后旁边有很多的店，那么周围有很大的广场。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讲的雅各不是雅各讲不是问你说，那么因为他不认识保罗，然后圣灵告诉他们用直接，那基督的直接，那直接就证明说呢，整个大马士革呢是一座这样的，是一座罗马。那么时间就是表示对任何的地方，有一条路是南北向的，那么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向，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什么，很多很多的这个，是很多很多的店。那么大家到美国去了，很多的城市，很多的城市叫 Main Street， 说 Main Street 就是从直接来。那么保罗呢，就是在直接那里打造，所以可见呢，大马士革，大马色也就是十座城的名字。那么还有一座城就是加拉拉，加拉拉也是一座城。那我们可以看别的从那里进去说，那就是属于外邦的。不过呢，你在加拉拉上面一看，你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加拉拉。不过你看到加拉拉还以前，你可以看到什么河？这条河在河边就有的。那这条河呢，就是你现在看在加拉拉上面不是有一个黑线吗？那个黑线事实上这个是约旦河的支流，但它的河水和约旦河并不一样大。那么约旦的这个附近呢，很多很多温泉，因为附近我们不是火山区嘛，这附近很多很多温泉。那么这个温泉是全世界第二大，有很多很多温泉，第一大的温泉是第二大的温泉。那么大概有很多生病的人都到这里去。你记不记得有同学告诉我，他花掉所有的他的财产，他们可能到这地方去过。意思就是说，如果在加利利海，你到这个地方去，你不好就没有希望。所以很可能很多来跟随主耶稣，也是他病得医治的，都是很多人到过的地方。那么在这地方可以非常非常的对。那么沿着这个沿着这个雅木河是个一直往上走呢，是拉出呢神隐藏以利亚，那就是这里很基利西。那这个地方呢，也就是主耶稣第一次遇见几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彼得、约翰和安德烈，就是在那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约旦河的伯大尼呢是在这里，约旦河的伯大尼在这里。不是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那么这一带呢，在加拉拉这一带的地方呢，也是很多的是火山区。那么土壤为什么很肥沃呢？我们听说过，因为都是黑人，而且因为这个火山喷出来很多石头，所以虽然地很肥沃，但是很多石头，所以根据地来很稀罕。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在巴山这地方的巴山，它的农夫所养的牛啊，特别肥，特别壮。因为只有肥的那个牛啊，它才能够去耕的地，因为那个地都是 埋了很多石头，所以你的房子搬过来，因为如果有人把它跟你的房子开辟，就是这个房子开辟。那所以这个圣经所说的发财，你记得吗？就是说这里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进迦南以前，那么摩西曾经带领他们一路就上到发财，那发财呢，就是今天的可汗高地。所以这一带就是一个很高的，就是靠近的两边。所以呢，大概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呢，应该你看这些地图的时候，那么大概你能够得到一个观念。那么还有，让我顺便提一下，就是你看十二点半的地方有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直往上，那个代表分界线，就这些一圈一圈的左边呢属于亚述，右边呢是属于。我们叫大基利的犹太人，你叫大基利是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不是要杀两只鱼，那个基利是大基利。后来主耶稣做纳福利，那个基利是大基利的儿子。那么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安提巴，一个儿子叫罗培利。那么我们的安提巴这个基利啊，他娶了这个腓尼基的妻。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啊？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的背法就是那种故事。那么在这条曲线的，在这个一根一根的线的左边、西边的这一部分是属于谁管？是属于西律管。那这边呢是属于腓尼基管。那么他盖了一座城，叫做该撒利亚腓尼。那么耶稣到该撒利亚腓尼基这边，那是这边来说。那么它的地盘呢，是包括整个黑人山下，然后一直你看到三点钟的时候，不是有一些跟那边是水平的吗？那就是他们边界啊。所以你看，在这个正十二点啊，还有我们三点钟这个中间的这个这就是这个加利海这一边，都是属于北地管、北地管或者叫北地主、北地管。那么然后以南的就是以撒伯利的，那我们说过以南就是以撒伯利。然后到了六点半的时候，你看你又一圈一圈一圈的站在地上，所以这个西南方这一部分就是圣经所说的以撒伯利。然后加利呢就是这边来说，那么耶稣呢，如果当需要打他的时候，需要在他的范围他都可以抓到他，包括比利亚，就是包括比利亚就是靠近死海附近约旦河万里河的地面，那都是属于他的。那么只要一到了北地境内，那就找不到；一到以撒伯利，他也找不到。这个很这个我们对于圣经比较有概念才可以。所以呢，这个我帮大家能够有一点概念也可以。那么这个我们对加利利呢，就有一些。那么地形，我想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大家还可以看到啊，这里很多曲线。很多很多虚线，像很多的那个虚线就代表干的河草，就附近很多干的河草，那这个可以就是那个附近的情形。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下午有提到，哎，我想我们这个机会我们要提到的，在这个地，在这加利海里面，哪些地方是最容易抓到鱼的？我叫大家看，那最容易抓到鱼的地方呢？捕鱼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就是十二点半。你看你上面靠近摩塞大陆的小 FF 的小 FF 这个圣经还容易发生的，那这个是容易捕鱼的地方。那么我们要记得彼得雅和约翰就是那里来的。那么然后我们大概注意大概是11点钟的地方，那么你看你 N 的 N 有 N 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原来有西藏的权威，到了中间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些领域啊，比方有些鱼，我们说过的，你记得彼得自己钓什么，钓什么钓鱼，那条鱼就是那个鱼或者叫圣彼得鱼。那么圣彼得鱼原来是热带鱼，所以呢，它的习惯比较温暖，所以到了中间的时候啊，鱼很多都往这个地方集中，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153条鱼的那一带，那就在一个洗泉。这个地方有七个温泉，啊，现在也进行消毒，重新再弄过来，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地方是鱼很多的。那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告诉有地方有鱼，地方没有。那还有的就是在九点钟的地方，九点钟就看见吗？九点钟的那里也有一个小海， 那么那也是一个很多的，这个一个很多就是因为也这附近有一个温泉，一个城呢，一个古城也是有温泉可以入住，所以吸引很多人。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基利亚海边附近，基利亚海边，基利亚附近，那么就大概是八九公里嘛，还有一个小山。那埃及那个地方也是打鱼很多的地方，因为可能因为附近我们如果也有温泉，那刚好在西边南端也有温泉。那么然后我在东边最后一个，那就是山顶公园啊，山顶公靠近那个边界，靠近那个北翼缩短的地方，管辖区和比加坡翼这个中间那个地方，那么大概山顶公园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所以，如果你们圣经读到加利利海，你发现说这个有很多鱼，多半都集中在这里，你们想想多半集中在这里。那么还有呢，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湖是平的，这个湖是非常非常的平，不容易起风，没有风，所以每次起风都是冬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北边呢、有黑龙山。那么黑龙山的空气就是湿又是冷的，它风如果往南吹，但同时呢，这个东边沙漠都是热风，所以热风和这个北风在加利利海面相遇的时候，那就变暴，那暴风很可怕，啊，的确是，如果你经过暴风雨什么的，那实在是非常可怕。那所以耶稣连看看。如果你坐飞机的话，如果你发现呢，那些空中小姐都紧张，你要累一点用。如果空中小姐落后，其实并表示没有事，不过她在自作镇定。那么等到水手说我们丧命了，你还不救我们？你还过来不救吗？连彼得、雅各这些水手都怕死了，他们常常的经过暴雨。但是呢，这一次他们是在海上，所以耶稣就起来斥责风了。所以大概可以知道，这些所发生的事大概是什么。好，那我们今天早晨呢，就交通的这里，这些话是预备好，是为了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我们盼望因为这个背景呢，我们预给我们要进一步所说的话，我们也更清楚认识。好，我们一起走进去。说完我们的话，继续交代一首。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心里的说话，借着这些故事，借着这些说明，借着这些描述，让我们对你有更为清楚的认识。但愿借着下一句你写的文本，让我们能得到教训，主要我们真是把一般大家都归入你，听我们讲道。现在我们要带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下午再把我们带，听我们讲道，好的。Thank you.